好，我们看目次三，哎，不是，就是附录三，附录三第十二页。我收到，我一般都是以导师的原导师的文，然后在这里，因为这个寄送，它会牵涉到是从法华经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二页，第一个就先引妙法莲华经，然后引了出来之后，我们对这经文的理解，那怎么去理解它？当然有些引这些出来，我也基本上看到就是这两句话，就是更以一方便住显第一，还有正知十方便但说无道道，他们之间在经文当中，它之间的那关联性啊，或者是说。为什么会出这句话出来？前后文大致上我会把它再录出来了哈。然后写一些黑体字，然后有很多的中列是吗？中列就是我希望把那个关键的时候让大家比较清楚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啦，这样我们可以更深刻看到依着经文来去理解。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导师对这样的解释，对经文的解释，我也放了注脚二、注脚三是吗？我也放了蛮多了。到了六是吗？这都会牵涉到导师对于《华经》的这个寄送的解释了，还是一样，就是依着导师来理解它。所以大致上，这份讲义大致上就是这样了。我觉得有必要的经文我就引出来了，如果没有非常必要的，导师自己的内容就在解释经文的意义的时候，我就直接引导师的文章了。好，这说明这个之后，我们再翻过头来第五页了。说大圣却有他独到的长处是吗？虽然他是一方便，更以一方便注显第一义，但是正知十方便但说无上道有他独到的长处，我也有放了一些注脚了。好，我们来看哦，我们来看一样的第一个注脚十的第一个引文，这个佛法概论的，在谈到第十九章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就是大圣教虽然为了适应时代的时机根基而多少泛化，但是它的根本原理到底是光华灿烂。能够测见佛法真髓的了，就这个。而这个呢，就在第十九章特别提到喽，就谈大圣不共法这个。我们说大圣不共法，如果以我们说大圣不共法有三系是吗？如果在成佛之道有三系是吗？大圣，但是佛法概论呢，主要是谈到共大圣。老师会有一个有名词叫共大圣跟不共大圣是吗？共大圣就是初期大圣，为什么叫一个共大圣呢？就是三圣共法眼，那叫共大圣。不共大圣就是大圣别有法眼，那初期的后期大圣。那大家很熟悉嘛齁，虽然我们最熟悉的是大圣不共法是吗？大圣不共法是跟声闻，就是三圣共法另外一个提出来大圣不共法。但是老师还有说到共大圣跟不共大圣，共大圣就是初级大圣，为什么加一个共？就是那个共是共三圣，三圣共法言，共大圣那就是初级大圣，不共大圣就是大圣别有法言，那就是后级大圣，不管是唯识或者是真常，都是大圣别有法言，大圣别有法言。所以这样的话理解这个就可以看到注脚二注脚三，这个都特别提到那个泛化这一部分，那就是更以一方便注显第一义，这是一方便往容易往这个地方前进，那一方面包括六度咯，一方便，但是真在那个整个的影响，就是对于泛化这一部分的影响更要注意了，为了庄严是吗？庄严。 这个我们都要去，因为像导师著作当中有，下边的佛，佛在人间等等，是吧？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喽。但是要深刻它，要让它变成我们的正见，来引导我们人生的目标、人生的里程，以此来引导我们向前，而且不单单是这一生哦。好，前面有谈到方便是吗？接下来就看到就要说到佛法的方便的了。佛法的流行人间不能够没有方便适应，因为佛法慈悲的，要适应众生，适应众生。我们要救度众生，要适应众生。我们要拉着他的手，我不要把他的手拉断，而且要拉到他的手。那就要适应众生。但是世间呢，不是喽？比如说我们要考一些好的大学，哦，那不是喽。是我们要去到那个地方去了。那佛法就不一样了。佛法是宗教，它要适应一切一切的众生。因为为什么？为什么要适应一切众生？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有苦哦。苦是一个一个众生在苦。一个一个众生在苦，所以要适应，然后再以适应他，然后再引入佛门，所以一定要有适应方便来适应，但是不能够刻舟求剑而停滞于古代。我想哇，在船上剑掉了是吗？我在这个地方掉，我就在船上刻一个，但是你这个船在流动嘛。所以不能够刻舟求剑而停滞在古代了。这样就要先说到了古代的方便了。在世尊时代的印度宗教就已经有那个沙门跟婆罗门这两大类了。所以印基社教对这两大类啊，古代的声闻法主要就是适应苦行厌世的沙门跟现。这菩萨法呢，主要就是适应什么乐行四神的婆罗门根性。所以本来菩萨呢，菩萨道大圣是因应而生，是要什么？要适应时代，因为那时候的声闻厌离那个根性，自求解脱，那个不能够适应时代的。所以初级大圣，大圣就因应而生，因应而生就是要普入民间。但是普入民间的时候，那时候的民间，印度的民间是神教的神教，所以要适应它咯，婆罗门适应它。但是对这一部分就是菩萨法普入民间，但是它就要适应什么乐行四神的婆罗门根性。这在古代的印度确实是大方便咯，但是十亿近千的精致的中国，精致包括精致再加上精致的中国，精致就可以说是精致的世界，但是又再加上精致的中国，因为到底导师是中国人是吗？要离就是此时此地此人是吗？但是也不要离开世界咯，对不对？尤其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世界佛教时代，因为现在已经变成地球村了嘛，是吧？现在有三大文系，所以更需要沟通，三大文系更需要沟通，因为现在都在碰面了，不是像古代是吗？不怕他，但现在已经是世界佛教了，更需要沟通。但是如果沟通，要理智的，大家舍短取长，这不容易，不容易。 但是我们自己要明理咯，好好好的理解它了。今日的中国，多少无上的妙方便，那已经失去方便大用，失去方便大用，而变成障碍佛法了。所以，佛法的真能够成为佛法的方便，是依着这样的方便能够到究竟，这样的方便才是佛法的方便。假设已经失掉方便到究竟的。而从方便往下流走的时候，那个就不是佛法的方便，那就要正直舍方便了。所以弘通佛法在现在这个时代，弘通佛法不应该为旧有的方便所击毙了，应该使佛法从新的适应当中开展，一定要适应，一定要有方便，但是要从新的方便、新的适应当中来开展，这才能够使佛光普照这个现代黑暗的人间哦。还是要有方便的，但是怎样的方便？我们再来看呢、哦，导师的先方便，翻到下一页。所以，导师是以这样的立场来讲《阿含经》的，就前面的、哦。就是不能够被旧有的方便来所击毙了，所以这样的立场来讲，《阿含经》不是看作是小圣的，也不是看作是原始的，这在注脚也有，但是我基本上可以这样来说它了，就是看作小圣，就是离开小圣的大圣者，否定大圣而自称为自己是原始的。不是这样来说他的，所以可以这样来说，这个佛法概论整本的论著，就是让我们来正确理解阿含的经义的。而他怎么样来解释呢？就是不是看作小圣，也不是看，不是离开小圣的大圣，也不是否定大圣的原始。这样来理解它，而且不离开什么中论，就是不离开大圣的一切法空，来解释阿含的深意，就是解释阿含的《杂含经》说到的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那空，我刚才说到了，连说一切有部三世实有的说一切有部，也在说空，也在说无自性。也在说假有咯，所以对于八部这个部，到底要去如何去理解它，这是中论要说的，贯通初期的般若经，贯通初期大圣的般若经，贯通初期佛法的阿含经，贯通它，就是用一切法空来说明阿含经当中的初是空。空贯通它，说出三层共空。所以我想 这些的说法大家都非常熟悉咯，但是它的深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深刻的去理解它呢？所以着重旧有的揭发，着重旧有的揭发，希望能够刺透两边，刺透两边就是大小两边了、啊。这个我们看注脚十二，就是刺透两边，导致这在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啊，真是到两边就是不偏于大小，而能够通于大小了，就大小两边。好，刺透两边，让佛法在这个人生正道当中逐渐取得新的方便。适应而发扬起来，所以他不是看着离开小圣的大圣者，否定什么？否定大圣的原始者，他是要刺透两边哦，刺透两边，大小两边刺透他，而别不是糊里糊涂的喽，我就说深刻的正见来刺透两边，而且依着什么？ 以这龙树论的缘起中道来做说明。当然是义理上的说明了，那么包括有这个义理，当我们对那个行持啊，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它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喽。这些注脚哈，希望我还是再提醒一下喽。这些注脚，如果我们要更深刻理解本文的时候，那注脚都会丰富我们。因为如果要深刻，我们一定要有内容，是吗？一定要有内容，它到底是什么内容？那就在注脚，可以帮助到大家喽。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喽。本论改题的意气，就是为什么改成从那个阿含讲要改成佛法概论，就是为了避免一般人以为阿含经是小圣的误会咯。所以与导师说，阿含经是什么？三圣共一的圣典，三圣共一就是大小共一的圣典，所以改题佛法概论。接下来就提到咯佛法的根本立场，谈完了本论的立场是吧？接下来就谈到佛法的根本立场，这也就是我们读者了，就是我们了应该有的见地来读。有了这个佛法的根本立场的这样的见地，用这样的见地来读这本书作了哈。佛法就是佛法的本质，佛法是理智的德行的宗教，它是以身心笃行为主。而达到深奥的究竟，深奥究竟的深奥究竟处。所以啊，佛陀所证道的法那个不可说，但是不说我们不能够理解。佛要把那个从证出教说法如何去做开始，老实说就是以圣道为中心做开始，圣道为中心做开始了。这在第一章这部著作的第一章谈到法这一部分的皈依法当中，就会提到这个皈依法，我们应该都很熟悉咯，有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是吗？但是以中道法为核心，就谈这个，没有去行。但是中道法呢，行它要理智，就是要正见，要有真谛法，所以导师说是理智的德行的宗教，以德行为中心，但是德行当中就有什么理智。就是八正道，例如八正道当中第一支是什么支啊？正见支。所以咯，佛法不是为了说明而已咯，或者说明是为了让我们去行它的呢。这些也放了一些注脚了。理解的最重要就是理解导致他精神去抓住之后呢，要更深刻具体的内容就看一下注脚。但是各位，注脚是要帮助我们对于本文的厘清，理解它本文的这个关键纲要处，我们要把握住。注脚的解说是让我们对于本文的纲要精要处的去掌握厘清它咯，千万不要模糊掉了，这样可以理解吗？佛的本质是这样，接下来就看到佛法跟佛学咯。从来都称为佛法，近代才称为佛学啦。关于佛法与佛学参见附录四。希望这一部分虽然是放在附录四，希望各位去看一下。看不懂也看一下。看不太理解看一下然后放下。对，佛法流行于人间，可能作为有条理有系统的说明，使它学术化，那没有问题。就好像如果以佛法来讲，就是论点，尤其是阿毗达摩，就是这一部分系统化条理化做说明，使它学术化。但是佛法的本质绝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已，也绝不是以说明为目的，不是以说明为目的。 例如八正道的第一支正见支，正见支是要导八正道的，所以理解之后是要导行的，以致导行，所以不是以说明为目的了。而且佛法的正确的理解也绝不能够离开信戒而能够有所成就的。这注脚16也去看一下，法是佛法的根本问题，信解行证。我们一般把修学过程有分成信解行证，是吧？那信解行证不外乎是学佛者倾向于法、体现于法的实践，所以法是佛法的根本问题。所以呢，本论虽然是说明的，本论虽然是说明的，可以说是佛法而学的，就是说可以说是佛学。但是这佛学是什么的佛学啊？是佛法而学的。对于佛法的说明，称为它佛学。所以说可以说是佛法而学的，但是仍旧称为佛法概论，保持这个佛法的根本立场。所以导师有性空学探源，有吗？有唯识学探源，有吗？我们那个学啊，也不要离开法，离开法。所以我刚才说到那个注脚四啊，附录四啊，佛法跟佛学啊，他们之间是没有隔碍的，就好像正见跟正行是没有隔碍的，而且正见就已经处在行了。八正道第一支是正见支。正见之本身就是八正道的一个道之，它就在行了。所以附录四大家去看一下咯。好，这就是本论立名的一些，本论为什么不称它佛学概论，要称它佛法概论的义气就在这里了。好，接下来导师对读者的期许了。导师说我愿意读者就导师咯，愿意读者就是我们咯，读者就是我们嘛，是吗？能够本着这样的见地去读它，这个就是我们虽然是有条理有系统的说明，但是这个不是导师写这部著作的目的在这里，不是在这里，而是要依着这个起行，起什么行？信解行证，这部分要深刻的牢记在心哦。所以我们觉得哦，我越了解的时候，我们就要更深刻的理解它，不要离开信解行证，不要离开行。我们的理解是为了要行，不是像哲学家说为了爱智，哲学就爱智是吗？要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不是满足我们的求知欲。而是要什么？要解决我们的问题，要改善世间的了哈。接下来就复言致谢了，因为这个讲学的因缘哦，才继续写完是吗？得以运行流通，这个一切都得到学友妙谦法师的助力，所以特复此致谢。因为到大致上说一下了。因为到厦门讲学，这一部分也跟妙谦法师有关系，而这部著作的印行啊，也跟妙谦法师有关系。在香港会印这部著作会印出来，也跟妙谦法师有关系。好，大致上呢，我们把秩序说完了。希望咯，这一部分我刚才说到了那个重点，我们在接下来再谈序言，谈到第二十章，我们千万都不要离开秩序来谈它了。就像我常会举到我们讲说，成佛之道的时候，常说咯， 成佛之道的第一章、第二章啊，要贯通到第五章。我们谈到大圣不共法章的时候，你谈的越欢喜，理解的越欢喜的时候，赶快回来看第一章、第二章，看能不能更深刻的理解它呢？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建立在正见上，这点太重要了，尤其是佛法咯。我们不要只是用情义的来建立我们的自信心，不要只是用情义。有些人是非常有自信，但是不要只是用情义来建立我们的自信心，那是不够强大的。一碰到了就会倒，碰到比你强的那个就倒。一定要正见，正见，正见而来的自信心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当然要有信愿力，要有信愿力，要有毅力，但是不要只是情义的毅力，要有正见成就的信心，那就不倒了。所以咯，希望这部分呢，秩序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放在，也要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随时秩序再回过来看，要像成佛之道咯，随时第一章、第二章，尤其第一章，然后再把我们的正见，我们不是说，哎，我读得越欢喜吗？好像越理解了吗？去成就我们的信心。就是成就我们的，假设我们大圣来讲，就是成就我们的菩提心。这样的话，有目标，有正见，这一条路就走得稳当了。会倒吗？会，因为正见那个逆境太大，我们有时候会倒，但是不会全倒，会起来。倒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倒的，倒向什么地方，我们会知道，那就有力量了。那就最初步的闻慧的力量向前，这个是我们当前的目标咯。好，我们仔细谈完了，接下来就要真正的谈到这一部著作了，是吗？在谈序言之前，我们先来看那个给各位有一份讲义，是只有一章的，是吗？就对于佛法概论这个前论大科的这一部一章，我跟这个讲义我刚才还拿到嘛，有些黑体字是吗？现在黑体字不用黑体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我说有时候黑体字是不是要表达的比较重要是吗？但是在这里不需要咯。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它，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这个黑体字可以不用咯。粗体字可以不用。好像那线有时候是比较粗是吗？有的虽然是细线，有的比较黑是吗？那都把它当成是同一条线了，所以在这里只有粗跟细线这两部分了。对那个比较粗那个人没有觉得说好像有什么特别意义，不用了。啊，至于那个粗体字也一样了，不用太在意那些。好，对，因为我们要进入本文之下，我们现在看那个整个的，因为要进入森林了嘛，先整个的树林，我们先看一下。在外观先看一下了哈，因为这一部分，因为佛法概论，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所以我们这个得先做这个说明，不会让大家觉得好像很模糊，应该不会。所以我们来看哦，先来看这个佛法概论的前论大科了哈，大科。我们看到大家有手头有这一章吗？有哈，我们看。上面有个本论章目，大家有看到吗？就是导师的那个章节啦，章各章有序言到20章是吗？就在这里。现在可能大科就要看到科判是吗？ 科判主要的就前面这个就是信解行证，科判也有注脚是吗？在这一份讲义上也有注脚是吗？我会放信解行证，这个是一，这都是的。我们来看科判上有注脚一是吗？我们看到下一页注脚一，这里是佛法概论，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有 PAE， 大家有看到 A 吗？ PAE 有时候又没有 A 是吗？只要有 A 的那个就是注，就是秩序啦，就是秩序。如果 P1 到 P3 那就在不是秩序，那就在本文了，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这个其实这是我们刚才看过了秩序嘛，我们刚才看过。所以我们看一下咯，前面补写就是细言跟初二章列论佛法的根本三宝是吗？接下来又写到13到20章说明浅深不等的行证，中就略了。所以只要是我略的我就会写中略是吗？但是如果三节号没有写中略，那就是导师原文本来就三节的。接下来，法是佛法的根本问题，信解行证不外乎学佛者倾向于法，体现于法的实践呢。信解行证，所以就是依着这个咯，在细文当中依着这个说到用信解行证来做整个大科啊，大科就是信解行证。这一信解行证对于这个二十章如果去把它分了，可以这样来说了，信就是因为导师在秩序这样说到嘛，细言跟第一章第二章就是在说明佛法的根本就是三宝了。三宝我们再看到那注备注，大家有看到备注吗？备注这一栏，备注这一栏对于信的这一部备注这一栏说到三宝是佛法的根本，佛法的总纲，大家有看到吗？在备注这里嘛，可以说三宝就是佛法，佛法就不离开三宝，佛法的总纲就是三宝。所以一切底下要说的，底下要说的，从第三章底下要说的这些都没有离开三宝。包括我们说行啊，我们看到行是吗？行行就是13章到第19章是吗？这就是佛法的奉行者咯。正20章是正是吗？就是佛法的实证者咯。大家知道我在说哪里吗？知道咯。所以实证者就是实证者，佛法的实证者是什么？是谁啊？圣者，那就佛跟僧咯，是吗？奉行者也没有离开啦，佛弟子。所以可以说底下的我们说要解，我们说信解行证，那个解解要解理解什么？理解我们说信的三宝，佛法僧都没有离开这个。行呢有没有离开？我们也是依着三宝来学，而且形象三宝，最后我们也会成为三宝。正就是这一部分，是吧？所以都没有离开，就是没有离开。三宝就是佛法的总纲，佛法的根本。这个也有注脚三是吗？我们看一下注脚三哦。当然注脚三啊，当然再写一下了哦，就是佛法概论，就是一样，前面两章跟细言，就是说明佛法的根本，就是三宝是吗？接下来再引一段，就是成佛之道，也在 P2 第二页就说到三宝是佛法的总纲，归见三宝是进入佛法佛门的初期了。所以学佛者就是先要归依三宝，就是三宝就是佛法的总纲，一切没有离开三宝。这就是信这一部分了。所以把前二章啊，包括细言，把它在信解行证就把它放在信这一部分来说的。那信这一部分，那三宝为什么加上人间三宝呢？人间三宝没有等，但是为什么特别把它加上人间呢？这个在我们不是有细言吗？我们翻开细言这一份讲义， 现在不讲义，虚言也是在 谈佛法了。什么叫佛法？因为我们这一部著作是佛法概论，是吗？既然谈到佛法概论，就要先谈到什么是佛法，佛法的内容是什么，这是在虚言当中谈到了。我们看到虚言的最后一行，那就是讲义的第五页，就是导师序言的最后一行，就是千百年来了哈，流行于人间的佛法，就是不外乎契合这三者而成的人间的佛法了哈。所以这个就是三宝，就是人间的三宝了哈。这个序言呢，我们看一下序言，就是人间佛法的构成呢、啊，就序言它的内容呢、啊，就是人间佛法的构成。现在看回那个讲义了哈，大科。所以虚言这部分的内容就是谈到人间佛法的构成。啊，第一章当然就谈到总说三宝咯。那三宝当中导师是以什么法。然后法还有法的创觉者与奉行者。是吧，因为法是佛法的根本。但是这个在虚言当中就这样提到咯。什么是佛法？佛法就是佛的法，不要离开佛说法。所以以法为中心，第一章说到法，以法的创觉者，以奉行者，我们不会离开佛说法。但是法是根本的，这个我们要深刻的一再一再的思维。我们对法越清楚理解，这一部分要更深刻的去思维它。这些特色我们不要只是让它很轻易的就过去咯。这么好的法义，这么深刻的法义，我们要一再一再的思维咯。接下来又会谈到第二章教法，载明法宝。这教法是什么教？教法是什么意思？教法我有个小括弧是吗？教正之教。什么叫教正呢？我们有教法有正法是吗？我们是从正出教是吗？这个教法就是教法正法当中的教法，从正出教的法。可以说底下都是教法，但是这样的教法都是从正出教的法。我们要依教奉行，能够证到佛所证的这个法。所以这部著作呢，这部论著呢，它是说明的，但是不是以说明为目的。佛法是德行的理智的宗教，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我们不理解教法，我们怎么依教奉行呢？我们厘清教法是为了要依教奉行，所以底下的解行证等等的，这个都还是我们在理解它咯。但是依教要奉行呢、啊，依教奉行，这个呢，所以希望各位我们再回去喽，包括我自己喽，等一下喽，回去喽，我回到我的寮房了，再把成佛之道的第二章文法七入章再看一下，如来文殊佛法喽，要一次一次的深刻喽。再说一次。很好，要煮出很好吃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慢慢煮，是吗？要吃很好吃的，一定要慢慢的品尝咯。一样咯。我们写一首诗啊，不是古代要连一首诗的一句话都要一再一再的琢磨它吗？一样咯。这个咯。一再一再的思维它，让它明白、明晰、明晰。明白，那就能够指导我们了。我们不要轻忽想清楚的力量哦。我们都时常在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你给我想清楚来，是吗？”他力量是强大的，世间想清楚就有他的力量哦。何况我们佛法是依着佛法的方式来闻思佛法，想清楚，那力量正见的力量都强大了。好，这基本上这个就是信， 接下来就是什么解咯，解行政，基本上那有一个刮胡，我只解给他真谛法是吗？行是中道法，正是解脱法，这是相对分别啦，这样可以理解啦齁。行道就是八正，如果说都八正道来说的话，那就中道法了。行，那中道法有没有离开真谛法、解脱法？没有离开嘛齁。假设各位看到那第一章就可以知道咯，是以圣道为中心是吧，八支正道为中心，第一支正见之，正见之就能见，见什么？正见之就能见实相咯，见的实相就是真谛法咯。第八支的正定之，正定之，正定就能够得到什么？正定就是真正的正定，就是修慧咯，修慧能够见实相，真正的解脱，解脱就是涅槃，那就是真，就是解脱法的，这是相对做分别呢。至于解这一部分呢，解就说到咯，就是从第三章到第十二章，解的这一部分我们说有事有理是吗？要有事相有理性，在事相上来说就是第三章到第九章，这个事相是什么事相呢？就是世间，世间就是我们这个生死世间，生死世间的什么事呢？就是因果事，因事跟果事，就是事相，事相就是因果事，因果就是深刻的佛法讲的缘起法，就是因果法，深刻深刻的缘起法，缘起法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相对于因缘来讲说，因缘所生法就是果法咯，也是因果法，这个就是苦集二谛，苦集二谛了。至于出世间理性的话，理的话就是世间出世间的因果事，理因果理，世间出世间的因果理，那就是缘起四谛，缘起四谛。所以如果说苦集二谛，那个世间因果事的苦集二谛，那是苦集二谛事，因为四谛，四谛有谈到四谛的理，也有谈到四谛的事，要先谈事，依着事来理解它的理，所以导师先谈事。各位，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性空为名系不重视缘起法，其实是更重视缘起法的，缘起法相的，不要离开缘起法相。导师这里也没有离开缘起法相，先从最具体的，我们能够理解的，就是我们自己生死世间的这个因果事，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从这个事相先说起。而在这个事相呢，差别的事相当中，我们都缘起事相是差别万象上，但是差别万象当中，老师特别提出来，就是以有情为中心，而且有情当中的人类为出发点，人类为本，而通一切法，要离开这个。所以在差别万象的缘起向上的差别万象当中，还是有它的核心，就是有情，有情武器当中要以人类为本，人类为本，因为只有人类才能够真正的学佛成佛，只有人类才能够转凡成圣，转凡成圣是在人类，所以人类为本而通一切法了，一切法。这个人类通一切法，我们再看喽，再看过来，这样的话以人类为本，就看到了，看到有情自体，大家有看到吗？有情自体，那就是第三章到第七章。为什么谈有情自体？有情自体就会跟什么相对来说？就是对于有情的存在。有情自体在谈什么？就是我们说惑业苦，苦地、极地，极地就是苦，苦地如果是因果事来讲，苦地是属于因还是果？苦是属于因还是果？果，极呢？因。所以佛法是最现实、最具体的。我们最现实的就是这个，有些现前的法， 现实的话，现前的话，就是目前的这个法，那就苦谛。我们对于这个现实的这个法，我们佛法给他一个判定，价值的判定，说苦，生死是苦的。这苦是从哪里来得到呢？就无常故苦。无常故苦，这个苦有没有否定相对的乐啊？就是我们说有苦受有乐受是吗？但是整个给他判定说生死是苦的，它是依着什么？无常故苦了。所以苦谛。啊，至于苦谛当中呢，把它第三章到第五章，第三章到第五章就是对于有情自体来做观察了。但在观察当中呢，为什么把它立成这三章呢？基本上大体上来这样来分，第三章就当体观，第四章可以说是空间观，第五章可以说是时间观，就是第三章基本上是这样来看，就第三章就直接对这个有情这个法本身都要做观察，然后第四章这个法它的内它存在在时间空间是吗？一切法都实在在时间空间，在空间上就是这个法到底是什么组成的，那就是印出界了，因为在第四章特别谈到。但是这个法在空间上它会有流变是吗？流变呢、啊？这个法它在时间上就诸行无常是吗？就在第五章有情的延续与新生，这样可以理解吗？第四章就是有情与有情的分析，就分析它就是用怎么来分析呢？就印出界，就是五蕴合合是吗？合合来讲它就是在空间的组合咯，这样可以理解了、哦、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这样来体会它了。到了详细的内容我们再来做更详细的做说明了。这个就是三法印咯，一切一切的法一定是什么？一切一切的缘起法一定是存在的，存在在哪里呢？时间空间，而三法印咯，包括一切的分析都没有离开这些，但是这个只是相对的做分别了，这样可以理解它吗？然后接下来就极地了，就是惑跟业了，就是惑业苦了。接下来的第八章第九章就是对有情的存在，这样第八章是什么？有情的内心，第九章是什么？有情的外界，千万不要离开有情谈心理，不要离开有情谈内心呢。这个在备注上大家有看到吗？在备注这个应该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图是吗？第三章说出来这个图，这个就是什么？以情跟根是吗？根情就是六根六情，这就是六根合合体，那就是有情，从有情出发，有情为中心，然后在内观心外观气界了，就是依着导致这个文来判这个，从第三章到第九章，从有情的自体，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离开有情自体来谈一切法。所以我前面又说到以有情为本而通一切法了，所以对有情就是相对于有情的存在了，就是内心是有情的内心，外界是有情的外界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咯，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因为对于佛法概论大家都非常熟悉咯，所以在上课比较还有印象的时候，希望回去的时候又还有印象的时候，再自己再看一下，把以前的课本啊拿出来咯，再看一下，希望能够再加深印象，或者很快就模糊掉咯，会非常快就模糊掉。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回向。